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您好，我是张道明。张呢就是弓长张，道呢就是道路的道，明呢就是光明的明。我把我的名字很小心的告诉您，因为有一个很大的盼望，就是可以收到你的来信。你的来信无论是讲哪一方面的事情，或者是我们的课程里头所需要的注意的一些地方，或者是你遗漏的一些地方，都不要紧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只管写信来。只要你的信来到我的手上，就给我很大的鼓励，因为我知道你正在跟我一块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。而且呢，我也深深的相信圣灵会在你跟我里头做沟通的工作，以至于呢，我们彼此之间呢，可以因为这个通信的缘故呢，可以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缩短。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要在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当中帮助我们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第13课了。上一次我们12课里头呢，我们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呢，叫做事情的终局强如它的开头。这也是的确是真的。有人说好的开头不如一个好的结尾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看见事情开头的时候，很多人有理想，很多人有他推动的力量，但是结果呢，后来就变成一个失落，或者是没有责任感，以至于呢，很多的事情他结局呢并不好。所以呢，这一个所罗门王呢，他特别看见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事儿的时候呢，他就讲了几句话。他特别的讲到，我们要注意事情的终局，因为终局呢比它的开头呢更好。那么为了要有一个好的结局，好的终局，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事情办事情的过程当中呢，就要忍耐，一直要等到它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来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他特别讲到的，他说因此呢，在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，在处事当中，在人生当中，我们就不要走一个极端，就是说不要努力，也不要犯罪，我们要走一个中间的道路，中庸之道啊。这是那个所罗门王他所带来的信息。但是呢，在今天这个温习的时间呢，我请你恭恭敬敬的跟我一块儿看一段圣经，好不好？这一段圣经呢，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在早祷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当中一位姊妹呢所带来的。那么这一段的圣经呢，请你看看马可福音第12章第30跟31节。我再讲一次，马可福音第12章30跟31节，这里头呢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亲口所讲的话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呢，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这是主耶稣所讲的。那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态度跟对人的态度，我们一定只有一个出发点，那个出发点就是爱。但是在这个爱里头呢，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，换句话说就是尽上所有整个人的生命去爱我们的主。然后呢，我们也要爱人如己，哪有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呢？哪有一个人不小心看顾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样貌的呢？所以我们要把别人当作我们自己，要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去爱他。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积极方面的消息了。所以我们谈到走这个中庸之道的时候呢，我想这只不过是一个在神面前失去了敬畏的心态的一个国王，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已经失落了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他走错了很多的道路。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所讲出来的一个处世之道，他认为呢，在这个世界上跟人相交的时候，不要尽心去爱他，不要尽力的工作，只能够走一个中间的道路。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态度。圣经的态度呢，乃是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跟三十一节里头所讲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让我们积极的过一个积极的人生吧。我所亲爱的弟兄，我所亲爱的姊妹，愿我们在今天这一个新的课程当中，学习一个君王他对于这个世界里头所看的，他用一个君王的眼光去看的时候，他是应该怎么看的。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是第八章第一到第九节，你好好的准备一下。
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传道书五章一二两节。
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《传道书》第八章第一到第九节。圣经这样说，他说，谁如智慧人呢？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？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。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，既指神启示，理当如此，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，不要固执行恶，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。王的话本有权利，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？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。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力，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力，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，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儿，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够告诉他呢？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。这场征战无人能免，邪恶也不能救你好好行邪恶的人。这一切我都见过，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。有时这人管辖那人，令人受害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姊妹，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，不要忘了，这是所罗门王所写的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权柄的国王，在他的国家的治理之下，他是已经达到了以色列国在历史上的最高峰，有最大的疆土，有最多的老百姓，有最大的财富，也有最大的智慧。在当时那个区域当中，虽然他所占的区域是一个很小的区域，但是呢是非常有名声的。所以呢，他写这几句话是用一个君王的身份所写的。在这儿呢，我们看见他最低限度呢告诉我们有几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智慧人，他说要做一个聪明人。什么是聪明人呢？什么是智慧人呢？就是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的一个人，也可以拣选正确的方向的一个人。而在圣经里头的智慧人呢，就是那些敬畏神的人啊。那么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他特别谈到这个智慧人。好，然后呢，又从这个智慧人的身份呢，转到君王。他说，既然你是一个智慧人，你怎么样处你当代的君王呢？你跟君王有什么来往呢？你跟他怎么样的交往呢？这些事儿你应该知道，因为你是一个智慧人。他就特别的提到，他说呢，君王有权柄，君王手上 可以呢有生杀的大权啊，换句话说他可以发出他的命令呢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挡的，而且呢他是整个国家的最高的领袖，所以呢你不要犯罪，因为君王的权柄呢是带领整个的国家进入公义的。那么第三呢，当然你守国王的命令呢，你就可以自保平安啊，这也是这个所罗门王呢在这儿所讲的话。然后呢他的话题呢就转到另外的一方面呢，可能就是从谈君王这一方面呢谈到另外一方面，这方面呢就是讲到呢生命的问题啊。他说君王有那个生杀的大权，但是呢君王他自个儿呢将来有一天呢也要离开这个世界的，换句话说就是他也不能够自保，所以他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是说到底这个生命在谁的手上呢？我非常的觉得当我们研究传道书的时候呢，你千万不可以照着他的字眼字句啊，就是在这本书上呢所写的那些文字呢你就照着他去做，因为你要了解要晓得所罗门当时他是远离神的，他的一生也是远离神的，所以虽然他可以照着他自己的智慧写了这么好的一些话语，但是这些话语的背景跟他的真理跟他的原则有些时候并不完全。但是为什么神容许我们看这本书呢？容许这些话写在那儿，就是好像一个镜子一样让我们好好的学习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今天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心意啊，想跟您在这一课里头呢学两个重点啊。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到君王的权柄啊，讲到他的权柄方面的事儿。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讲到生命，所以呢请你好好的做一点的笔记啊。好，第一个大题目呢就是权柄。在这个权柄下面呢我有四个小点。第一个大点叫做权柄，权柄下面呢有四个小点，请你记下来。第一，君王是最有权柄的一个人，君王是最有权柄的一个人啊，这也是真的啊。这一个大点呢，那你就要写下来了啊。所以呢，假如我们谈到权柄的事呢，我们不谈到君王呢，这是一个很不正确的一件事，因为呢，我们一定可以从他的身上看见一个权柄，而这个权柄呢，现在我们可以说，有些时候呢，可以用那个国家的政府做代表啊。那么政府呢，当然它有权柄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中国的时候呢，日本它的权柄就不可以使用在我们中国里头，因为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君王，中国有中国的领袖，中国有中国的制度跟他的政府啊，这里头呢所代表的就是那个权柄。有一次我想到有一个讲道的人呢，他就说一句话了，他说呢，你在街道上啊，常常看见一些警察呢，他在指挥交通，换句话说呢，车了人呢都受他的影响。假如这一个交通警察呢，他举起手来，他一吹他的哨子的时候呢，我们大家都不可以动。因为他举手说不许动，那么然后呢所有的汽车呢都停下来，所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呢都停下来，然后让另外一个方向的交通工具呢可以继续的运作。他说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只是一个很小的警察而已，但是他竟然可以挡住那些大的车子，而且呢人山人海在这个马路上走的时候呢也完全要听他的指挥。请问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哦，原来呢是一个权柄在他的身上，这个权柄是政府所赐给他的，也是君王所赐给他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谈到这个权柄的时候呢，第一点我们就说在王的身上呢有权柄，第二不要犯罪，因为王呢是执行公义的，不要犯罪，因为王呢是执行公义的啊，这是很好的一句话啊，就是没有一个政府呢是为非作歹的，政府都是盼望呢国家可以被治理的好啊。那么国家被治理的好呢，只有一件事可以做，就是不要犯罪，整个的政府都要守住公义啊。那么第三， 我们做老百姓的，我们普通的人，我们被称为智慧人的，也要呢守主的命令。我们做老百姓的，也要呢守主的命令啊，守王的命令。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才可以保存我们自己的平安。好，第四点，请你写下来，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，请你把罗马书打开，第十三章第一节，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啊。这一段的经文呢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罗马书第十三章，这里头呢，总共我又分成五个小点啊，所以盼望今天的笔记呢比较清楚一点。就是说，第一个大点是权柄，权柄下边有四个小点，四个小点呢，现在我们到了第四个小点，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，我把它读一次啊，你也跟着我看一次，然后呢，在这三节的经文当中呢，又有四个小点啊。那么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，他说：“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”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第三节，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做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。这里头呢，这五个小点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小点就是说，权柄来自神，生命也来自神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有生命可以使用这个权柄的，完全是神的工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一下子就可以把你的生命拿去了。我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那一个凶恶的人希特拉，他很有权柄是吧，他也要扩张他的权柄到整个世界，但是呢，一下子之间希特拉死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今天希特拉是怎么死的，他的尸体在什么地方，他到底怎么样，没有一个人知道啊。那么所以呢，权柄来自神，让我们尊敬神，我们就得到这个权柄的权源，我们也可以在神的手里头接受他的带领。第二呢，因此人人都应当顺服神。第三，我们应该行善。第四，君王只不过是神的一个仆人而已。第五，我们守法、纳税、纳粮都是应该的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下这五个小点呢？我再讲一次：第一，权柄来自神；第二，因此我们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；第三，所有的权柄主要的作用是行公义；第四，君王是神的一个用人而已。第五，所以我们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，守法纳税是应该的啊。这里头我们讲权柄啊，但是我们回来呢就讲生命之道了。
是啊，你的渡口在哪里？你的渡口在哪里？罪啊，你的权势在哪里？你的权势在哪里？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，我知道我有。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身体虽会朽坏，心灵不断更新，耶稣爱我，拯救我，永世与我同行。知道我还有你。 知道我还有明天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方面，但是在这个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刚才那个弟兄跟那个姊妹他们所唱的诗歌你喜欢吗？我知道我还有明天，明天在神的手中，所以呢，我是蛮有希望蛮有盼望的。特别在讲到这个传道书这么灰暗的一本书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听这么好的诗歌，这么有盼望的一首诗歌，的确是我们的福分，是吧？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特别讲到生命的问题啊，请你记下来第二个大点，生命。在这个生命的第二点里头呢，我也有四个小点啊，请你写下来。第一呢，君王有生杀大权，换句话说呢，他握有人的生命啊，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最低限度是如此的，就是说他可以刑罚那些作恶的，或者是定死刑啊，因为他是君王，所以在他的手中呢握着我们的生命大权。第二，君王呢，虽然他握着人的生命，但是他自己的生命呢却不在自己的手中。你看我们中国从前很多的君王努力的寻找那个长生之道啊，最著名的一个大概就是秦始皇了啊，但是结果呢他还是要死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他自己的生命不能够握在自己的手中。虽然这个君王他握着人家的生命的大权，但是呢他自个儿的生命呢却不在自己的手中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他也不能够管理自己的生命的。就是说他不能够说今天怎么样，明天怎么样，或者是还要活多少年，他不能够管理的。因为这一切的权柄都不是属于他的。但是既然如此，应该是属于谁的呢？我们就来到第四点了。第四点呢，我又用一段的新约的经文呢来帮助你啊，请你写下来。这一段的新约的经文呢，在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不是约翰福音呢，是约翰一书一二三四的那个一啊，一书第五章十二节。原来生命在主耶稣里面啊，请你写下来。生命在主耶稣里面，这一节的经文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人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有生命；没有神的儿子，就没有生命。”我再读一次啊，人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是耶稣了，他就有生命；人没有神的儿子，就没有生命。哎，你说那么耶稣基督他自个儿也让人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，也让人家拿去他的生命，对，这是真的，但是是他自己愿意这样做的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是成为一个赎罪的羔羊，他所做的事儿是一个赎罪祭，所以呢他一定要死，而拿他自己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死在那个地方。因此他第三天从死里头复活，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再一次拿回来。而且不单如此，他自己从死里头复活，也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说，我们为罪而死的那个生命是已经对付了，就是已经死了。我们以后呢，要永远、永远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。因为人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有生命。这是神儿子代替我们死的一件事啊。但是另外的一方面，生命是在神儿子的手中，所以呢，假如我们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呢，我们就有永生。这个永生呢，不是世界上的生命可以代替的，世界上的生命只是一个暂时的生命，是不是一个永远的生命？但是永远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儿子的生命，耶稣的生命。在这个耶稣的生命这个地方呢，请你写下三个小点啊。第一个小点，人的生命是在神儿子的身上。人的生命是在神儿子的身上，所以有了神的儿子之后呢，我们就有永生；有了神儿子生命之后呢，我们就有永生。第三，人的生命可以分两种，第一呢，就是肉体的生命，这是短暂的；第二，是属灵的，是永生啊，这就是永远的。所以无论将来哪一个人怎么样， 我们那个肉体的生命我们都会不要的。我们将来在天地结局的时候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，就是这个灵魂呢，要到神的手中。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。但是呢，有了神的儿子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呢，这个灵魂的生命才可以到永生里头去。但是那些没有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他里头的那些人呢，他们的生命就只能够到永死当中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我们都是永远的，但是一个是永生，一个是永死。所以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赶快传福音，叫那些人赶快的信主，将来我们都可以进入永生当中。
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。传道书3:1-3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。那么在这个最后的做一个总结的时间当中，我盼望呢，你可以好好的把今天所学习的权柄跟生命思想一下啊。那么有一个可以帮助你的办法呢，就是请你把传道书的第8章的1-9再好好的读它一次。那假如在这个温习的时候你觉得还有一些地方不明白呢，你就可以写信给我。那么现在呢，有两方面的思想，就是两个问题呢，你可以想一想啊，一定可以帮助你呢在这个吸收方面呢很有用处的。那第一呢，就是君王他的权柄来自什么地方。我们谈到权柄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问他的权柄来自谁的手中。第二，生命，真正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是在谁的手中呢？是在谁的手中？那么假如我们想通了这两方面的时候呢，今天这个课程就一定对我们很有帮助了。好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就进入第14课了。再会。